产党员教育平台有声书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2015年11月24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深入贯彻党的18大和18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以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为引领，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为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力量保证。把握这个指导思想，关键是要抓住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这个牛鼻子，坚持用强军目标审视引领推进改革。党的18大以来，围绕实现强军目标，中央军委统筹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统筹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制定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提出一系列重大方针原则，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要通过改革把这些重大战略谋划和战略设计落实好，为贯彻强军目标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第一，着眼于贯彻新形势下政治建军的要求，推进领导掌握部队和高校指挥部队有机统一，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是领导指挥体制改革的总原则，这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立足党情、国情、军情，在把握现代军队领导指挥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确定的，有着政治上的深层次考虑。这个总原则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新形势下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军委高效指挥军队，确保军委科学谋划和加强部队建设管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首先要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个总原则，牢牢坚持这个基石。我多次讲，改革不是改向，变革不是变色。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为了更好发挥我们军事制度的优势。改革必须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通过一系列体制设计和制度安排，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进一步固化下来并加以完善，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更好使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国防和军队改革不论怎么做，这一条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我们决定对军委总部体制做出调整，总部制是历史形成的，对推动我军建设发展、保证各项重大任务完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应该充分肯定。同时，随着形势和任务发展，这种体制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职能泛化、条块分割、政出多门、相互掣肘、战略功能不强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四总部权力相对集中，事实上成了一个独立领导层级，代行了军委许多职能，不利于军委集中统一领导。我们把总部制改为多部门制，设7个部厅、3个委员会、5个直属机构，就是要从职能定位入手，优化军委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 使军委机关真正成为军委的参谋机关、执行机关、服务机关。长期以来，我军实行作战指挥和建设管理职能合一、兼用一体的体制，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现在看，这种体制难以适应现代军队专业化分工的要求，难以适应信息时代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这种体制不调整，势必影响作战效能和建设效益，不利于军委对全军实施高效的领导指挥。我们决定重新调整划设战区，建立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就是要使作战指挥职能和建设管理职能相对分离，把联合作战指挥的重心放在战区，把部队建设管理的重心放在军兵种，让战区和军兵种在军委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根据国家安全威胁和军队担负的使命任务，我们决定把现在七大军区调整划设为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五大战区。我们决定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同时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构成平战一体、常态运行、专司主营、精干高效的战略战役指挥体系。还要根据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相应调整联合训练、联合保障体制。我们对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进行了一体设计，决定组建陆军领导机构，既解决我军组织体系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结构性短板，又为建立健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创造条件，也有利于军委机关调整职能、精简机构人员。考虑到第二炮兵实际上担负着一个军种的职能任务，我们决定把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这样调整后，就构建起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这一轮改革力度大，大就大在我们下决心打破了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这是对我军整个组织架构的一次重塑，军委、战区、军种都必须适应这个新格局。调整后的军委机关要以主要精力履行战略谋划和宏观管理职能，尽快从四总部体制运行模式转变过来。战区要以主要精力研究打仗、指挥作战，尽快从大军区体制运行模式转变过来。军兵种要以主要精力抓好部队建设管理，逐步从建用一体运行模式转变过来。有的同志担心，新的战区不直接领导管理部队，是不是能对部队实施有效指挥？这里我要说清楚，战区作为本区域、本方向唯一最高指挥机构，其指挥权责是中央军委赋予的，这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存在形式。所有担负战区作战任务的部队必须坚决服从指挥。要明确战区指挥权责，通过法规制度保证战区指挥权责落到实处。战区指挥既包括战时，也包括平时。如果平时不组织战备和军事行动，没有情况牵引备战，没有实践经验积累，一旦打起仗来，是难以履行联合作战指挥职能的。第二，着眼于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抓住治权这个关键，构建严密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我们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略。一支现代化军队应该是高度重视法治纪律的军队。我们推进强军事业，建设强大军队，没有法治引领和保障不行。要全面落实中央军委关于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决定，构建完善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实现治军方式的三个根本性转变。依法治军关键是依法治权， 必须加强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三年来，党中央、中央军委狠抓军队政风反腐，军队四风问题和腐败现象蔓延势头得到遏制，但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完全破解，一些部门和领域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复杂严峻。权力必须有制约和监督，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是古今中外都证明了的一个道理。我们必须利剑高悬，以顽强的意志品质坚决减存量、遏增量，推进标本兼治，不断压缩腐败现象生存空间，确保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目前在权力制约和监督方面，我们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落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是一些制度执行力不强，权力运行监督体系不完善不得力，特别是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形同虚设。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己者绝其源。我们决定按照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来区分和配置权力，重点解决纪检、巡视、审计、司法监督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够的问题，以编密扎紧制度的笼子，补上体制机制方面的漏洞，努力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我们决定组建新的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由军委直接领导，同时向军委机关部门和战区分别派驻纪检组，发挥纪检、巡视、监督作用，推动纪委双重领导体制落到实处。在去年调整解放军审计署建制领导关系的基础上，我们决定组建军委审计署，进一步改革审计监督体制，全部实行派驻审计。我们决定组建新的军委政法委员会，可以加强军委对军队政法工作的领导。解放军军事法院、解放军军事检察院由军委政法委员会领导管理，同时调整军事司法体制，按区域设置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保证他们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这样的改革设计有利于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体系。第三，着眼于打造精锐作战力量，优化规模结构和部队编程，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兵贵精，不贵多，我们讲精兵作战，精兵制胜，关键在一个精字。我们要优化规模结构，促进内涵式发展，使军队更加精干高效。我们国家块头大，国境线长，周边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和维稳任务很重，军队需要保持较大规模。但是我军还要继续消肿，我们决定裁减军队员额30万，把军队规模减至200万，这是适应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需求确定的。这样的调整从国家政治外交大局看也是有利的。压缩规模就要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要坚持精简高效的原则，从军委机关到战区、军种各级机关、单位等级、内设机构、人员编配都要从严从紧控制。如果改革后机关更庞大，领导职数和人员编制更多，那就南辕北辙了。这次军委机关由总部制调整为多部门制，精简力度很大，下一步还要区分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整合和精简。这次军委机关在解决臃肿庞杂问题上迈了一大步，为全军调整改革带了好头。除了压规模，还要调结构。我们决定调整改善军种比例，优化军种力量结构，推动军种建设战略转型。我军干部数量偏大，官兵比例比较高，结合军队规模调整，这次将大幅度压减干部数量。 通过扩大官改兵，改编非现役人员范围，压减各级机关编制，精简冗余人员，减少领导职数等措施，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要加大压减老旧装备部队力度，为发展新型作战力量腾笼换鸟。在优化规模结构的同时，要根据不同方向安全需求和作战任务改革部队编程，推动部队编程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精简调整是为了提高质量效能，要在精简机构和人员的基础上推进一场以效能为核心的军事管理革命。要树立现代管理理念，完善管理体系，优化管理流程，提高军队专业化、精细化、科学化管理水平。组建军委训练管理部，有利于加强军事训练的统筹谋划和组织指导，也有利于加强部队和院校管理。要健全管经费、管物资、管采购、管工程等方面的制度，提高军事经济效益。各级特别是高层机关要转变职能、转变作风、转变工作方式，按照法定职责权限抓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和组织效能，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五多问题。第四，着眼于抢占未来军事竞争战略制高点，充分发挥创新驱动发展作用，培育战斗力新的增长点。国防科技发展是具有基础性、引领性的战略工程，现在主要国家高度重视推进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前沿科技创新，大力发展能够大幅提升军事能力优势的颠覆性技术。我们国防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就会在竞争中处于下风，总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追是不行的，一定要在一些领域成为领跑者。我们必须坚持创新发展理念，提高创新对战斗力增长的贡献率。我国国防科技发展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必须选准突破口，超前布局，加强前瞻性、先导性、探索性、颠覆性的重大技术研究和新概念研究，积极谋取军事技术竞争优势。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发展新型作战力量事不宜迟，不能消极等待，必须积极培育，否则就会错失良机，被对手拉开差距。第五，着眼于开发管理，用好军事人力资源，推动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生动局面。强军兴军，要在得人。随着军事斗争准备和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武器装备和新型作战力量快速发展，人才匮乏问题越来越突出。对干部队伍建设、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培养，我考虑的比较多，强调的也比较多。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要有利于人才培养选拔，有利于人力资源高效开发使用，最大限度吸引和集聚优秀人才。我军军事人力资源分类比较复杂，管理比较分散，政策制度执行随意性大，导致人力资源使用效益不高，浪费现象比较严重。这轮改革，我们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完善人力资源分类，整合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加强军事人力资源集中统一管理，努力使军事人力资源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我们决定深化军队院校改革，健全三位一体的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特别是要把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和参谋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人才培养作为重中之重，推动加快建设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队伍。军队政策制度关系官兵切身利益，是提高军队战斗力、激发军队活力的重要途径。在这方面，这些年来我们采取了很多举措，但矛盾还比较突出。官兵对政策制度改革呼声很高， 我们决定适应军队职能任务需求和国家政策制度创新，推进军官、士兵、文职人员等制度改革，深化军人医疗、保险、住房保障、工资福利等制度改革，完善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和后勤政策制度，建立体现军事职业特点、增强军人职业荣誉感、自豪感的政策制度体系，以更好凝聚军心、稳定部队、鼓舞士气。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和裁减军队员额30万的要求出发，要抓紧推进相关政策制度，特别是文职人员制度、军衔主导的等级制度、军官职业化制度的改革。古人讲，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人才。意思是说，人才要靠教育、培养、选拔、任用，只要有一个环节搞不好，就难以培养和聚集优秀人才。各方面对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的必要性认识是一致的，关键是要在军官服役、分类管理、任职资格制度等方面调整改革上取得突破。军官职业化的核心是专业化，是强化打仗能力导向，要科学设置军官职业发展路径，让能力、实际等客观因素在选人用人中起主导作用。文职人员是现代军队的重要人力资源，发达国家军队普遍重视文职人员使用，我军文职人员数量比较少，这方面改革空间很大。我们决定建立统一的文职人员制度，把一些军民通用、非直接参与作战的现役人员岗位改由文职人员担任，扩大文职人员编配范围，优化军队人员构成，节约军队人力资源成本，延揽社会优秀人才为军队建设服务。第六，着眼于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推进跨军地重大改革任务，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军民融合发展既是兴国之举，又是强军之策，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我们长期探索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规律的重大成果，是从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做出的重大决策。既然是国家战略，就要凝聚国家意志，举全国之力，军地同心，一起推动落实。各方面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积极性很高，但由于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不完善，军工垄断、市场封闭的格局尚未根本打破，一些重大领域存在着资源分散、重复建设的现象，军民融合整体效益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从地方看，一些部门和地区对贯彻国防需求考虑不足，工作支持力度不够。从军队看，一些部门和单位存在搞小而全、大而全的想法和本位主义观念，没有跳出自成体系、自我发展、自我保障的误区。转变军队建设发展方式，更好把军队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军民融合发展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也具有重要意义。地方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要有高度自觉和实际行动，打破军民二元分离结构，推动军民融合发展，要着力解决制约军民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努力构建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顺畅高效的组织管理体系，国家主导、需求牵引、市场运作相统一的工作运行体系，系统完备、衔接配套、有效激励的政策制度体系，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我们决定成立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健全统一领导体制，为推动军民融合发展提供制度保证。我国实行解放军、武警部队、民兵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为加强党中央、中央军委对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按照军是军、警是警、民是民的原则，我们决定对警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制进行调整改革。 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同军队搞好对接，细化改革实施方案。我们对完善民兵预备役、国防动员体制机制也提出了改革举措。我们决定成立军委国防动员部，履行组织指导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职能，领导管理省军区。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协同军队抓好这些改革举措的落实。退役军人安置和管理关系军队稳定和社会大局稳定。退役军人经过部队严格教育训练和重大任务考验，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退役军人安置和管理保障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我们要在国家层面加强对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和相关政策制度。军地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抓紧推进。军队有偿服务问题也是涉及军地军民关系的一个大问题。1998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军队武警部队停止一切经商活动后，允许军队在一些行业开展对外有偿服务。从调查摸底的情况看，对外有偿服务给军队建设带来不少负面影响，必须下决心全面停止军队开展对外有偿服务。这关系到纯洁部队风气，保持我军性质和本色。鉴于军队在部分领域仍承担国家赋予的社会保障任务，可将这部分任务纳入军民融合发展体系。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